来，礼拜五，我们今天又到了这个 Joyce 时间 ，Joyce。
嘿、hey ，
今天来为我们谈什么？
谈一个最近很热门的话题啊，
嗯，
然后最近呢，因为台北市议员应小微发言非常不当啊、
嗯，
就是说建议政府用水柱喷游民，然后喷到的有奖，所以呢引起了公愤
啊、
所以变成游民，今天变成了台湾哦、算是一个突然变成本来是大家都没有人在讨论的，虽然这几年我们的游民实际上是默默的一直在增加，
嗯、
啊，可是最近突然有人开始讨论游民问题了，所以我也趁这个机会来讨论游民问题，
是
或者说在先进国家他们发现的，就是说游民问题，他哦，先进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尝试解决它？大家如果在关心游民问题，注意到最近报纸上的言论的话呢，会发现很多人都有指出来，主要是在先进国家，在大都市都有游民的问题。
嗯
好。那这个问题我要说哈，我当年是1982年到美国去的时候，当年台湾至少在我住的台中，我很少看到游民。
嗯，
我那时候最常看到的游民是一个我的亲叔叔啊。
你的叔叔？
我有一个叔叔是游民
啊、
他是二十几岁，就他是那种自愿性的游民，因为他是有地方住的，可是他不住这样子啊。然后他就是每天在公园或说在一些人会经过的地方，然后站在那里发呆这样子。
就是发呆。
就发呆。然后他不乞讨，他不行乞。
嗯。
远远的看到我的话，我跟我妈妈的话，他还会逃跑，因为担心被我妈骂这样子。啊。那他也不打扰任何人。啊。然后就是看那个样子，大家就会知道他是游民。啊。有人要丢钱给他的话，他还会走开。
哦。
所以我说我小时候我只看过一个游民，就是我自己的叔叔。所以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发现美国的旧金山的街头那么多游民。啊。我后来发现旧金山的街头还是小儿科。
嗯。
到了伯克莱的时候，我才发现伯克莱是整个街头啊，就是我从我伯克莱的住处走路回我住的地方，走路20分钟啊，那里不是游民而已，而且那个是沿街走20分钟，起码我会听到20个人，就平均1分钟一个、给我乞讨，给我钱，给我钱 ，spare change。我在伯克莱那几年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spare change 这样子哈、所以啊，这个是我。我对美国，我在美国住12年，我对美国的，老实说，要我讲对美国的第一号印象，可能不是民主啊，不是自由啊，第一个印象是游民真的很多啊。比较起来的话，台湾现在包括我到万华去，我都觉得跟美国还不能比这样子啊。好，那我要说呢，今天也是因为应小微发言不当的原因，所以我们突然台湾我们发现一个啊，我们都不愿意正视的问题，就是说，怎么台湾游民变多了啊？而且是特别是在台北市啊。我承认台北市呢是不特殊，的确先进国家大都市都有游民的问题啊。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是只有在先进的国家，为什么是在大都市才会有游民的问题呢、啊，我要明白说一句，游民啊，他是 homeless 并不是 houseless，不是 familyless、
啊，
就是说 home 其实它强调的是一个归属感、并不是没有房产的意思，也不是没有家人的意思，很多游民他是有家人的、很多游民搞不好家里是有房子的，像我那个叔叔家里是有房子给他住的啊、可是他就是变成了 homeless 啊。那 homeless 呢，游民呢，严格说的话，他跟贫穷当然有非常强烈的关联性，可是他并不等于贫穷，可是的确贫穷，特别是贫穷富裕贫穷的这个贫穷人的增加，一定会增加、一定会增加游民。
是啊，
我要说哈，在19世纪的小说里面，在维多利亚的小说里面，当年英国虽然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可是以我们今天的标准的话，它的生活水平当然没那么高嘛，因为是19世纪嘛，连抽水马桶都还没有。
是，
当年你如果看狄更斯的小说的话，你会发现他们讲的不是 homeless， 他们讲的是 the poor， the vagabond。是
Vagabond、
你如果是看《雾都孤儿》Oliver Twist 那本小说的话，你会发现啊，他们是住在这个泰晤士河的桥底下，就整个桥底下就是他们那个那个隐形的那个社会，而且他们有点像这个金庸小说里面的丐帮
啊、
那当然，如果是在金庸的在那个狄更斯的小说里面，是小孩子很多孤儿就变成游民了啊，然后呢，他们就被吸收成贯妾，然后呢。 在这个如果要把他们收去收容所的话，在狄更斯的小说里叫 workhouse， 因为收容所比监牢还可怕，而且收容所为了要，因为在维多利亚那个道德非常至上的时代，
嗯，
所以他们认为如果说收容所的待遇太好的话，他担心会有很多人变懒，所以收容所 的那个待遇，那个苦工要让他们打石头啦，要让他们编那个船的那个缆绳啊，那是一种非常辛苦的工作，而且绝对会让他吃不饱。所以呢，在狄更斯时代住进收容所，不是说生活很辛苦，而且没有自由而已，而且有非常严重的，那是非常大的社会羞辱。
嗯，
啊，所以大家是宁愿去住桥底下这样子。
是
啊。好，那我今天我来回来讲说，从穷人到今天的穷人的问题，到今天的游民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
嗯。
我要说哈，为什么是先进国家跟为什么是大城市特别有游民的问题哈？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它的生活水平提高，的确一定会带来游民的问题。
哦，生活水平提高会带来游民
啊啊！我先讲几个国家绝对没有游民问题的，
嗯，
古巴绝对没有游民问题。
嗯，
北朝鲜绝对没有游民问题。据我所知，我从前去法国的时候，我发现法国算是游民比较少的国家。因为去德国也看到一大堆，去美国最多，英国最多嘛哈。我那时候还以为说是因为只要是纳税比较高的国家，社会制度比较好的国家，游民就会比较少。可是最近我读外国的媒体报道，连巴黎的游民也多达4000名了，所以是比台北还多了哈。
是。
好，我先说为什么是大都市啊，都被比较有这个游民问题。那、啊、每一个大城市呢，都需要，当然大城市有一定有很多有钱人，
嗯，
可是大城市呢，要维持一个大城市的运作，往往也非常需要多的中下的，就是比较辛苦，让你这个工你给你工作，那个工作是让你生活过得去，可是会让你很辛苦的那个阶层。每个大城市都需要那个阶层，
嗯、
因为在。比较不是那么大的城市，在乡镇里面根本没有这种工作
啊。
等到说这个经济的这个周期啊，就是说我们知道资本主义都有周期来的时候，这种阶层一向是受害最容易受害的，所以这种人最容易从一个社会的低层掉到底层。
底层
啊、哦，所以我说啊，然后呢，我说生活水平上升又为什么会带来这个？游民的问题呢，因为生活水平上升的话，市容就会改善
啊，
啊，
市容会改善，
市容会改善，变成穷人就会没有地方住，
嗯哼，
啊，好，所以我要说哈，每一个国家都有游民，可是我要说每一个国家的游民的背景不见得相同。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都今天都知道美国是全世界国防资源最丰富啊、这个打最多仗的国家。可是你看不到是美国在到处打仗，其实上带给他的社会非常大的社会成本，因为他们的退出役官兵沦为游民的几率是一般民众的50倍。
嗯，
哦，就是说他们的，你在美国街头看到游民，事实上搞不好有1/3
都是他退出役官兵，
是退出役官兵、
嗯。
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因为他在伊拉克哦，在阿富汗打仗，那种技巧，那种、在打那种游击战，就随时你会碰到自杀战弹客那种技巧，你回到普通的民间社会，那种技巧是没有用的。
嗯哼，
所以那种人反而会变得，因为他马上会变得疑神疑鬼，充满这个战争症候群嘛，哈，
嗯，
他会变成说好没有办法融入社会，所以他非常容易变成游民。
嗯，
啊，好，那我那是美国这个这外面这个耀武扬威，他付出的这个社会成本、
嗯、
啊。然后呢，我要说呢，美国的游民问题，因为我要说台湾，如果是今天已经有游民问题的话，要赶快解决，要至少赶快给他压下来、嗯，因为我们在美国已经看到那种游民问题可爆到什么地步。美国游民已经像我们在万华看到游民，至少都还是罗汉卡这样子。嗯啊，有以男性为主，女性有一些，可是比较少。然后年龄都是差不多有40-50岁以上、嗯、啊。你在美国看到的游民已经很多是20-30岁的年轻人，
而且男女也很多。
对，而且甚至是小孩子了。所以呢，今年在台湾有一本这个美国书译成中文的，是商周出版的，它的书名叫做《这个最贫穷的哈佛女孩》。就是一个小女生，她不知道，她本来她爸爸妈妈有酗酒啊，有毒品的问题，所以她很小就被社会这个社会工作人啊，从这个 安置到寄养家庭去，可是到十几岁的时候他跟寄养家庭不合，所以他真的只有街头可以去而已。那这个故事是讲这个他如何从街头然后又开始奋斗努力念书念到哈佛毕业的故事。可是那本书至少可以看得出来，在美国青少年小孩子也变成游民的这个可怕的状况。所以我说游民问题我们在今天在台湾只是这个目前这个阶段里我们就要快点给它压下来，要不然恶化的话是将来会全家变游民，小孩子变游民的。
等一下，你刚才提到了一些包括你自己叔叔的例子，不见得他是一个社会上面比如说在某一些竞争上的失败，或者精神上有重大的问题，或者他个人的意愿，有些时候有些是很神秘的原因他会变成。
好好，我要说这个，
那这个就不能以制度来把它。
应小薇有出来讲说很多游民是自愿的啊。我要说因为有我叔叔的例子，所以我真的知道有自愿的游民。可是你不能用这个来打翻一船人，因为游民有一个特别的，他你必须知道游民非常多元化。真的有自愿型游民。应小薇有特别讲说很多是艾滋病带源者，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可恶。
可恶啊。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因为疾病和沦，的确疾病是沦为游民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是不可能只有艾滋病而已。很多人可能是癌症，很多人可能是肝病，可是应小薇他知道，他如果讲癌症，很多人是癌症病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得癌症啊。
对啊，同情那个。
他如果讲到癌症，很多人是癌症病患的话，我们一听的话我们会很愤怒嘛，因为艾滋病是最容易污名化的一个疾病。艾滋病也许有人是输血得的，可是因为想到艾滋病我们就马上联想到很糟糕的生活习惯，所以他就讲艾滋病带源者。事实上什么病都有可能变成游民啊，因为疾病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能力，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能力，或者说它的消耗真的会让我们这个真的会对人生失望，因为很多人变成游民简单讲就是他对人生失望。所以我说他讲艾滋病那个是特别可恶的一点啊。好，那我要说啊，在台北呢，我认为游民问题的确跟我们生活水平上升，特别是房价往上涨这个趋势非常有关系。而且是因为我们房价涨的这个幅度跟我们的社会安置的机能没有办法同步。
社会安置好像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你社会安置的再好，或者说你给他的环境再优裕，也还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就是不要去。
我要说哈，这个东西没有统计数字出来的话，我们不能讲说，你不能讲说有些人不要去，所以我们就不去检讨我们的社会安置啊。我先来讲说房价上涨跟游民有什么关系啊？并不是说房价上涨大家买不起房子或付不出房租啊，那大家就变游民。我举一个例哈，房价上涨的话啊，建商开发土地的这个利益变多了，马上建商会施压给市政府好好的来处理这些违建的问题。照我们来想，台湾最应该出现大量流民的时代其实应该是1949年之后。
来突然来了暴增是吧，
突然来了就当年的台湾
600万人，
台湾人口当年是几百万人，突然来了600万人。可是为什么我们在50年代的报纸上我们没有看到游民的问题？因为当年我举这个陈水扁拆掉的14、15号公园为例，14、15号公园就是今天的这个新兴影城附近那一大片公园，在林森北路，在南京东路那里哈，那个在日本时代是一块公墓，日本人的公墓啊，还有这个日本总督埋在那里的哈。然后呢，很多难民来的话呢，因为难民那时候是随地住都可以，铁皮屋都也可以，那个硬纸板屋都可以，因为整个台湾岛上就出现了很多难民嘛哈。所以呢，当台湾人当年不会想来住公墓，可是外省人就会那里也可以住嘛哈。本来这么多年我们呢，我们在台北市有那么多违章建筑的区，当然也不可能只是外省人住那里，因为事实上很多中南部来台北找打零工的人，他们是西家带眷来，也可以住那样子的铁皮屋啊。我要说哈，我有一次在这个节目上讲说，为什么我们台湾的乡下多呢那么多这个隔代教养的小孩，我说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台北没有违建的。因为从前有违建的时代，中南部他可以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小孩五个人挤一个可能才5、6平大的铁皮屋，可是现在我不要讲违建啦，我来讲看我小时候，那时候我们小孩子都要读林良的小太阳，
知
名的小太阳，我记得他里面有讲说他刚结婚的时候他的房子多小，连厨房都在外面，厕所也在外面，然后连煮个饭的话，那个菜煮好了都还要淋着雨这样端进来 在当年有可能不违章正统的这个合法的建筑都那样子的状态，大家要处理住的问题的话，大家没有人去管市容啊，而且呢，可能中产跟贫穷人，大家住的品质都差不多。
嗯，
可到等到我们经济发展了，我们开始我们的房子住的品质变好了，所以当然那些房子就要拆掉了。
嗯哼，
啊，所以我说你陈水扁他清掉145号公园，把它恢复成公园，马上公园附近的房价会上涨。啊，它附近可以盖很漂亮的房子，因为它开始有了公园题材啊。可是呢，我要说，那里所有被驱赶走的人都有马上有地方住吗？
嗯，看起来没有，是吧？
如果说
你要照你的结论的话，
我就说你
他们就变成游民了。
你只能，他不用全部变成游民。可是我们知道，每次拆掉一些，就有一些人可能会掉下那个安全网下面去。
是，也就是你刚才前面特别提到过的。当一个大都市的经济发达起来，市面繁荣起来，而且市容美化起来以后，很多人就变成游民了，游民就增加了，
游民就渐渐的增加，他就默默增加的。
稍后片刻，今天的新闻马上回来。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要为我们谈谈他的游民生涯是吧？
是，好，好了，
你当游民的时候怎么样？
我没有当过游民，可是我享受过欧洲这个服务游民的设施，就是公共澡堂设施。因为我当年在做背包客的时候，所以我等一下会讲到这个。
哦，
好，我刚刚特别讲到说，那个生活水平提高，一个都市、开始都市更新的时候会增加游民啊。我刚刚有讲说拆违建、就是违建其实就是台湾的贫民窟啊。拆掉了一些违建，如果说你没有给他好的这个让他真的可以去住的一个安置的。的那个居住地方的话，那些人就是为一些人变游民了。
嗯，
那我再讲几个这几年的例子。今年呢，最开始这几年呢，这个扁政府时代开始在处理国产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有一些这个属于公有的这个宿舍开始被回收了。嗯，我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制造游民嘞？啊，我们要知道哈，所谓呢公有宿舍其实就是他可能是他爸爸或甚至他爷爷啊、当年是那个分的那个宿舍啊，那个人过世了，可是只要他配偶还在的话，家人还可以住那个房子，国家不用给予回收。可是现在呢，后来现在的政府是给他给予回收的。当然你如果是一个有生活能力的哦、所以说这个照理说小孩子应该老早就搬出去了才对
啊，
可是呢可能就会有那种比较没有能力的一直住在这个公家眷舍。一旦被强收的话，这个人就变游民了。那我再举一个现在很热门的一个题材，就是都市更新。都市更新的话，就是原来的地啊，然后这个拆掉旧的盖新的嘛，它会不会制造游民的问题啊？我要说啊，很多要被都市更新的老房子哈、实际上他们的产权都非常混乱。
嗯
啊，产权非常混乱的话，就是说我举个例，它可能是爷爷或奶奶的房子。啊，可是呢，传到的孙子这一代呢，已经这个可能产权已经分散成30-40个人，
嗯哼，
啊，可是呢，因为大家都没有住那里，因为它实在太破了、太旧了，常常就是最没有能力的老弱妇孺住在那里而已。嗯，一旦这个都市更新之后，盖了新房子，那个产权就30-40个人平分，因为它是个新房子，很好脱手，
嗯
哼，啊，可是分到那个钱，本来是那个非常已经用那个。住那个不用钱的房子的那个亲戚，他可能我说因为都市更新的原因，他整可能就会变成新的游民。
嗯哼，
所以我要说，这个房地产它在涨价哦，造成都市更新，你把这个违建拆掉，不管是用来盖公园、用来盖交通建设、用来盖公共设施，最好的状况是你的这个社会安置的机构要能够搭得上这个速度，如果搭不上的话，我们的游民就会增加，而且这个可能是台湾最重要的原因。
房地产在里面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你的意思是说？
对，那当然很多人讲说，他就不要待在台北啊，为什么他不到别的地方去啊？为什么今天台北市变成了这个全台湾啊这个最多游民的地方，而且都集中在万华，让万华人觉得非常不服气啊？我要说哈，因为台湾呢是万华本来就是所谓的客家寮，日据时代就是了。
是，
那为什么日据时代客家寮在他那里？那我要说很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当年它很繁华，
嗯，哎，这个很有趣，这就正好呼应你刚才讲很多大都市，或者是即使是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里面，那最有钱的地方啊，这个。好像最繁荣的地方就会容易凸显这样。
大家去纽约啊，我们知道纽约最有钱的地方是曼哈顿，曼哈顿赚最多钱的地方是所谓的下城，是当套，是华尔街那附近，华尔街那附近游民最多。
嗯，
你到布鲁克林，你到Bronx 跟那个皇后区去，反而游民没那么多，看不到游民。你反而看不到游民，游民是在当套那里，在伦敦游民最多的两个区，一个是金融区。就是到那里大家平均薪水最高的区域、晚上睡觉 最多人睡觉，还有一个就是西敏寺区、那都是伦敦最有钱的地方、不是，当然伦敦现在有一个豪宅区，这个所谓的这个 Mayfair 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没有游民，可是那种繁华的商业活动最多的地方、反而变成它游民晚上最多人睡觉的地方。所以我说万华今天，我们觉得万华今天算是台北比较破落的地方，可是它会有一个这个游民的那个传统，是因为它当年繁华过、那当然万华人就说现在比较繁华是东区了，为什么你不给我移到东区去？我要说哈，游民哈，因为他需要群聚，所以他需要一个习惯，所以他的习惯要移转，我想没那么快。所以一百年之后，我不敢讲说。
所以他也要必须要在这样一个繁华的地方，有比较能够低消费而维持基本生活的机能。
因为传统上他是在万华。所以呢，一些社会服务机构、就是说我发现这个一些基金会的一个游民服务机构，它设在万华、所以群聚的这个点就在万华啊。将来如果说我举个例，这个台北车站啊、因为我们知道台北车站也开始有游民，因为有车站就会有游民啊、你在欧洲你会看到每个城市都这样子、开始那里有一些设施的话，那么这个也许将来会有一个群聚的在那里。可是我要说，游民会群聚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被认得出来。
嗯，哎，这个有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正因为大家都认得，或者他们必须打扮的要被容易被认得，所以说他们要在一起吗？
啊，我要说，因为呢，为什么要有群聚？很多人想到游民就想到脏，想到这个他们臭，他们会随地大小便。可是我要说，是因为你没有给他洗澡的设施，没有给他大小便的设施，让他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远远的就闻得到他的气味，所以他更非群聚不可。他非要在那样的地方不可，因为歧视就给人带来一个群聚的需求。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在20年前，你如果有看白先勇的台北人的话，你会发现男同志群聚地点是在这个
新公园、
可是你现在晚上去新公园，你看不到男同志了，因为第一当然是男同志现在有更体面的地方可以去，这样子他们可以有这个，所以他们的歧视没有像二十年前那么严重了，所以自然他不需要去新公园了。所以我说，今天游民会聚集在万华，而且让大家一看就知道他是游民啊，而且群聚在一起，有一个原因是他们被认得出来。好，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今天呢去使用欧洲啦，使用这个美国啊，使用伦敦的机场，我们看不出来，可是当地的警察是知道的，每一个机场可能都有100个游民在里面。
在机场里头。
那为什么他要在机场里面？在机场里面呢啊，当然游民警察都认得出来的，因为他每天看到你嘛，所以警察可以请他，你离开，你不应该待在这里。那他今天可能在这个泛亚航空，明天去大韩航空，后天去，他只要搭一个车他就可以走了。因为这机场是一个最不容易被认出来的地方，因为他可以提着行李，全身家当都在身上
啊，
而且他还可以随时可以洗脸。如果欧洲的
可以灌洗，
如果是欧洲的机场的话，它还可以洗澡，因为当场是有浴室的。
是。啊、
然后呢，它如果有钱的话，还可以在那里吃到很便宜的一餐。可是呢，你会发现机场那里的游民，因为第一，他平常人他认不出来，所以他在那里晃荡哦、当然是只有商家啦，
是
还有警察才认得出来。基本上他可以不必有羞耻感，还有他也不群聚，就是说他也不会形成一个人脉网络。如果是像万华那里的游民，他是可以形成一个人脉网络的，
是
因为他认得出来，他们非有一个彼此必须非有一个认同不可。所以我建议的一个这个就是说，我不敢讲说解决，因为我有说，的确每一个城市都有这个问题，我们绝对不要想说解决完彻底的解决游民问题。可是至少我说，让他们维持一个他们一个基本的体面的生活。
如果维持一个基本体面的生活，他们就也有可能不会发生群聚的某一些会出现的问题，
就是至少它不会干扰这个路人的视觉，不会影响你们万华那里的房价这样子。因为而且它也不需要，当它不需要不会被认出来的时候，它也不需要聚在万华了。
稍后片刻，接下来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来为我们谈谈最近的一个新闻，那就是应小薇这个强调泼水发奖金的啊，他说是开玩笑，可是也有社会评论者就骂了，像常常上我们节目的张娟芬，他就说应小薇说过去这几年有游民因为奸杀三岁幼童和妇女而被判死刑被枪决，这是一个无耻的谎言。去年和今年一共枪决九个人，没有一个人是游民。这一段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下，当然这跟 Joyce 发言没有关系。来 ，Joyce 我们回头来看。
我刚刚特别说，游民的英文是 homeless， 不是 families， 不是 houseless。Home 的决定的是一个归属感，说归属感。所以说我们呢，因为游民分好几种，在你要解决游民的问题，先进国家分成三种啊，一个是如何让这种底层人不要掉下去，不要让他。变成暂时游民，然后如何让暂时游民不要变成短期游民，那第三层是不要让短期游民变成长期游民啊。那我要说呢，如果是不要让底层的掉下这个暂时的，这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是一个提升就业率的问题啊。让暂时的不要变成短期的，我就要说这就是一个人的尊严的问题了。如何就是我说呢，我们让游民已经变成游民的人，他有没有办法维持他的尊严，让他有地方灌洗，让他可以不用随地大小便。因为我要说哈，这个像应小薇讲的啊，因为很多游民是酗毒的酗酒的啦，嗑药的或者说很多人是精神病患可是我要说这个因果关系很难讲有的人是因为他失去了归属感，他才变精神病，或者他才变成精神病之后，他才需要酒需要毒，并不是因为是嗑药跟酗酒才变成游民我要说，因为我很抱歉，我再以我的叔叔为例我的叔叔有游民我的叔叔也有酗酒的，可是酗酒那个人是有家的，因为他有一个任劳任怨的太太然后那个游民他不酗酒的这样子所以这两者不见得有因果关系的然后呢，我要说我们社会要想要维持他的体面，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当一个城市呢变得已经富裕化，生活水平提高，大家变成有钱人跟中产阶级也重视自己的体面之后，他会想说我去重视你的体面可能会有损我的体面就是问题就因为我跟人家说其实游民一个问题是要让收容所都有地方可以让他有洗澡可以让他可以大小便，就要很多公厕，我相信会有台北人会有很多说可以，可是不可以在我家附近因为他们想说在我家附近的话游民就会全聚来了，这可以解释说为什么日本在失落的十年他宁愿把钱去盖那些偏远地方没有人要用的公路，那些或者说在北海道办那个没有人要去的电影展电影节，可是他不愿意用来投资解决东京的游民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东京这几年，你到东京的所有的公园去，特别是繁华地方的公园东京博物馆那个那所处的那个东京上野公园，你都会看到整个游民聚居的区。
是，
我们会想说日本这过去的二十年他花了多少钱去做没有必要的硬体建设为什么他没有来办法来处理他的游民的问题因为我们要说这个牵涉到，因为他有钱所以如果是市政府说我要来盖什么游民收容所，我要提供什么设施给游民的话一定会在市议会激起很大的反弹我认为今天台北也会有这个问题的就是说我说这岁都跟社会变富裕有关。
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变得富裕的社会为了维持他的体面，就会刻意的而且体制化的去阻挠一部分已经变成边缘人或者是边缘下方的人，那这不是这是体制化的一个，
我会跟这个因为今天台北中产阶级一想到游民就想到脏，想到这个随地大小便我会说以我在美国飞机场看到游民，很多游民看起来是很像中产阶级的所以我会说这个不见得是对等。然后我要说我再讲一个，因为要帮助游民一个最重要的是说他要让他有归属感所以呢你盖收容所你提供盥洗设施一定那个还不够，因为解决游民他绝对不是一个硬体投资的问题他还需要软体的投资。讲清楚就是说当一个城市有心要解决游民问题的时候，他必须投入很大的 很多的，不是社会工作人员而已，他需要很多的心理访谈的人员投进去啊，因为呢，绝对不要想说你去给游民叫来说，哎，我给你一瓶酒啊，我给你一瓶威士忌，来帮我做一个问卷，游民就愿意做问卷给你。哎，你要跟访谈游民的问题啊，知道游民的故事，做游民的统计啊，就是说，其实像日本也是游民问题已经十几年了，他们才开始统计。我怀疑台北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严格的统计啊，就是说，他们本来没有做游民之前，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相信很多人是我相信很多人是做很体面的工作的，因为日本的状况是如此。
嗯
啊，因为我们不要忘了，这过去十年来，台北有很多的中年失业潮。台北不是有这个违章建筑，很多违章建筑被拆掉，还有很多中年失业潮，或者还有很多诈骗集团的受害者。你不要忘了，很多诈骗集团的受害者是老先生老太太，老先生老太太动不动被诈骗集团一拐去就拐去好几百万。
是，
你会觉得说他们没有人变成游民吗？可是因为我们一旦到了游民了，我们就是没有人去访谈他们，去调查他们的，所以我们对游民的形象，游民的平均年龄是多少，游民平均每一个人花费我们健保费多少，我们都没有那个统计数字。事实上要达到这些统计数字啊，因为没有这些数字，我们没有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我们连这个都还没做的话，那我们就是连要给他们什么归属感我们都不知道嘛。
嗯
啊，然后我再来讲这个英国最近新冒出来的一个方式啊，这是一个很先进的方式啊。我要说现在还在尝试阶段啊，他们是说一个先试行方案，400人里面他们已经让200人自愿离开街头了，可是这是试行阶段，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用啊。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花了多久的时间才做这样，让
半年哈，这是最近伦敦开始新推的一个方式哈。听起来我们会觉得有点激进，因为它就是一个彻底的自由至上主义的方式啊。我们知道这几年呢，美国呢或巴西呢开始有一种说花钱啊，就是叫做有条件的现金给付啊，这个最争议的一种方式是用在教育上，就是这个纽约市施行的，小孩子你不要给我中错，你每天给我做作业，我就每个礼拜发你多少钱，
发零用金。
对对对对，就是说他用这种方式来做教改，可是实际上有些地方真的是证明是有效的，
有效的
哈。
所以游民他也发钱？
没有，他就去问游民，每一个问，请问我要给你什么，你愿意离开街头？
嗯
啊，有的游民就说给我一双鞋子，有的游民说给我一台电视机。
哦，那就能解决了吗？
我就愿意去住收容所。
哦，
我就愿意离开街头。
是，
哎，然后呢，他呢，这个慈善机构呢，就真的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可是就是说你要答应我，我给你这个东西，你就要照做。你真的要给我离开街头这样子？
因为他不应该有一个 ceiling 在那边吗？就是说有个上限嘛。比如说，我要一个
地堡豪宅那种人，就是当做那个他是被当做精神疾病要另外处理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上限在哪里呢？
我看到那个报道并没有说这个要给上限，他就是说一个一个问啊，然后他就问完了之后，那个钱给他，然后他发现真的有一半的人离开了街头这样子啊，愿意去住收容所，愿意去住什么啊？然后呢，他就说这样子，我总共解决这多少问题啊？这个多少人呢？我总共花了多少钱？我的这些人如果留在街头的话，需要的警察的那个的费用啊，或需要的那个健保费用啊，事实上他们是使用多少？所以反而我是我这个方式比较便宜。
这个还得有足够的收容所才行，对不对？
我要说，因为这个跟台湾不适用，因为台湾今天是连足够的收容所都
没
有。
哎，
我要今天讲说，因为今天我们是在寒冬，就是每天晚上气温不到十度的时候啊，因为拜应小为之赐，让我们知道万花还有那么多人睡在公园。我要说在台湾的话，都夏天春天睡在外面，我们都觉得哎，我们还觉得也许他们是自愿的啊。可是今天是一个寒冬十度啊，不到七度八度，跟我说你住在外面，然后我们想到说我们是一个富裕的社会，我们怎么可能会说我们的社会怎么可能在这个寒冬没有办法提供床位给这样子的人呢？所以我要说，因为是冬天，我会说游民的问题真的就是我们收容所不够这样子，所以是我们所有的人的羞耻。
如果这个放在是各地市政府的什么社会局啊或者什么，那有一大堆功能在我看这个还是得马英九在他的选前啊赶快把它做好结论。